我们刚刚度过了一个感恩节，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节日。过这个节日呢，需要很多准备。在美国呢，要准备火鸡，要准备南瓜饼，还有一些要准备的，就是我们需要用一点时间来思考，我们有什么可以感谢，要感谢什么，感谢谁。如果你没有什么可以感恩的，那火鸡就没什么味道，还不如我们中国的那个老母鸡。在这段经文，刚才我们念的这段经文里，耶稣去耶路撒冷的路上遇到了十个长大麻风的人。麻风病是一种很可怕的病，开始的时候在身体上只有一小个斑点，以后呢逐渐地侵蚀到整个身体，最后呢病人可以缺胳膊缺腿，像一个残废人，简直是一个活的死人。根据资料，当麻风病人站在那个地方，如果风顺向吹过来，健康的人要他与他距离要150英尺才能够防止传染。所以在圣经里说，远远地站着，他们不能跟健康的人靠拢。所以麻风病人所到的地方，他们首先要喊不洁净了，不洁净了，意思警告那些健康的人站得远一点。他们被社会离弃，被家庭放逐，必须单独地住在一起。我记得我在很多年前到过一个农村，那里就有一个麻风病。有一天呢，这个麻风病管理不好，一个麻风病人跑到外面到处乱走，搞得非常紧张。我们必须要派很多人把他抓起来，把他再抓回到那个麻风病医院里去。他们心理上的损伤，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比肉体的损伤更加严重。得这种病的人，他只能生活在孤独中。当这个十个人抱着极大的盼望来到耶稣面前，耶稣医好了他们，但是九个人再也没有回来，没有回来感谢。只有一个人，他回来把荣耀归给神，他感谢耶稣。今天我们许多人觉得在感恩节没有什么可以感恩的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其实要感谢的恩典实在太大了。我们每一个人虽然不一定生麻风病，但是我们的心灵实际上是一个麻风病人。今天耶稣医治好了我们心灵的麻风病，我们得到耶稣的恩典不是很小，而是很大很大。问题不是没有恩典可以感谢，而是你有没有一颗感谢的心。我们其实有很多地方需要感谢。首先，我们需要感谢我们的父母。我们常常缺乏对父母感恩的心。你知道吗？在你的一生当中，曾经有这么一段日子，只要一点点疏忽，只要几天的疏忽，我们的生命就会了结。人啊，非常脆弱，跟很多动物比起来，人是最脆弱的。人需要得到非常好的照顾，才能够最后独立的生活。我们现在有很多婴孩，这些婴孩如果你放在一边不去管他，不要几天他就死去了。人需要照料，无数的年日，我们的一切都要依赖我们父母的提供。但是今天很多老年人得不到儿女的关怀，他们被儿女看成是累赘。很多青年人不愿意报答父母的恩情。 莎士比亚有一句名言说，一个忘恩负义的孩子比蛇的牙齿还要尖锐。这次我回到中国两个星期时间，经过11年在海外，回到了家乡，回到了上海。当这个出租汽车开到我的家门口的时候，我都认不出来，结果汽车开过去了，我没想到这个地方是我诞生的地方，是我在那里住了好多年的地方，结果我已经认不出来了。原来我们是5层楼的一个楼房，在1934年建造的这个房子，所以我看到周围的房子都比我们低，比我们小，但是现在周围的房子都比我们高，比我们大，我们这个房子显得很矮很小，我都认不出来。当我走进这个房子，我诞生在那里，我的童年在那里，我走进我的房间，我的房间里都是灰啊，好，很厚很厚一层灰。我第一次离开这个房子的时候是在1958年，我上大学的时候。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，当我离开了我的房子，我的妈妈每天进到里面把日历一页一页的撕掉，一直等着我放寒假回去。我看到这个房间里面妈妈收拾的情况，我感觉到母亲的爱。现在又过了40多年，我再一次回到那个房间，妈妈告诉我所有的窗帘都是他刚刚挂上，他等待着我回去，他知道我要回去，他把这个房间又布置了一下。一个80多岁的老人要站在很高的板凳上把窗帘挂上，他表达着母亲的心意，迎接他的儿子的归来。我感觉到父母的恩情难以报答。第二，很多时候我们缺乏对同胞的感恩，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同胞都欠下了一份难以偿还的恩惠。一位朋友，一位老师，一位同学，一位医生，他们为我们所做的往往是不可能有所回报的。但可悲的是，我们有时候连回报的想法也没有。这是我们回家，因为时间很短，所以我们也没有通知很多人，我们是很低调的回到中国。只有我的一位小学的同学和我师母的一位老同学，他们两个人知道我们要回去。但是就这两位同学对我们所表达的一种感情，我到现在心里还非常温暖。我那位小学的老同学说，你在国外一定吃了很多丰富的食物，所以他要给我一餐精神的食物。他给我们买了2张音乐会的票，是中央音乐学中央交响乐团合唱队的一次音乐会，唱的都是50年代的歌曲，是我们在的时候的歌曲。哎呀，听了这场音乐会，我真是怀念我的童年，怀念我的祖国。我的师母那位老同学也是非常的关怀我们，他家里现在已经是很富裕了，他有自己的汽车，还有自己的驾驶员，所以我们一早的时候汽车就在下面等着我们，还没有起床，这个驾驶员也在下面等着。我感觉到老同学的感情太丰富了，我们还不掉这样的感情。第三，更多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缺乏感恩。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会迫切的祈求，但是当困难一过去，我们就忘记了上帝。有些人连谢饭的事都忘掉了。神赐给我们很多礼物，最宝贵的礼物就是他的独生儿子。我们常常把这件礼物当作平常，不知道这件礼物是多么的贵重，多么值得我们感谢。今天我们在感恩节，我们特别要感谢我们 这位神，这位上帝所给我们的人生当中最宝贵的礼物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在诗篇103篇第二节说，我的心哪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从心里发出这样一个感谢，耶稣基督是神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。如果我们在其他方面没有什么感恩的事情，那么这是最值得感恩的。当耶稣医治这十个长大麻风的人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耶稣所用的方法很奇怪。耶稣没有为他们做什么事情，耶稣也没有为他们祷告，耶稣也没有用手摸他们，耶稣给他们讲了一句话，叫他们去把自己的身体给祭司查看。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方法。这些人可能会想，我已经是病得这个样子了，我的脸都已经肿得这个样子了，已经这么难看了，我去给祭司查看有什么意思呢？有什么效果呢？如果他们这样想，他们就不会去了。耶稣给他们一个方法，耶稣对他们的信心做一个考验，考验他们是不是顺服。如果有的人觉得自己的病已经这个样子，去给祭司查看没有意思，他就不会得到医治，他的信心没有，他就不会得到医治。去给祭司查看不会保证你得到医治，神迹不是因为祭司看了以后才出现的，神迹是因为你相信耶稣所说的话，照他的话去行。这十个人都去给祭司查看，表明这十个人他都有最基本的信心，这种信心是他们得到的医治。信心不抽象，信心也不空洞，信心就是相信神的话，然后去照神的话去做。今天我们本来有四位弟兄姐妹，他们要受洗，这也是他们信心的一个表现。不是说你受了洗你就能得救，得救是因为你真心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，你就得救了。但是你真诚的信心一定会有行动，你一定会听从神的话。耶稣基督就是神，他对我们说什么话呢？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说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这是耶稣的命令，这是耶稣的教导，耶稣要求我们受洗礼。今天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凭着信心去遵行神的话。耶稣不会要求我们做一些我们所做不到的事情。如果有的地方没有水，如果你的身体无法进到水里面去，那么当然你不能接受洗礼。这里我们又看到医治的方法和信心的关系。给祭司查看是一种方法，方法本身不能医治人，但是当你按照神的旨意认真地使用神所指定的方法的时候，神会通过这种方法来医治你。接下去我们来看看这九个人和一个人的差别。这九个人受到了医治，他们有信心，这一个人也有信，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呢？九个人得到医治以后再也不回来了，只有一个人他回来。他们这个差别第一点就是他们有不同的目标。九个人满足于医治，得到恩典就够了，得到医治就够了。那一个人他不仅要恩典，他还要感谢施恩的主。施恩的主他能够把恩典给你，他显然比恩典更大，施恩的主比恩典更重要。所以那一个人不满足于一般的恩典，他要更大的恩典。第二个差别，九个人和一个人他们有不同的信心。 那九个人他们有医治的信心，所以他们去给祭司查看了，他们听从了耶稣的话。那一个人他除了得医治的信心，他还有得救的信心。耶稣最后怎么对他说的？耶稣对他说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这句话非常重要，他原文的意思就是你得了痊愈了，这是一种相关的意义。它不仅是肉体的医治，还有他属灵生命得到的医治。我们今天很多人重视的是身体的医治，身体的健康，他们会花很多时间吃药锻炼身体，他们看重自己的身体。这就是九个人的信心，他们看重的是身体的意志，他们不看重心灵的意志。只有那一个人，只有那一个法利赛人，不是，只有那一个撒玛利亚人，他不仅看重他身体的意志，他还看重了永恒生命的重要。我到了中国11年没有回去，我看到中国变化好大，上海确实变化很，他们很快的要建设那个这个地下铁路已经建好，地上铁路也建好，还要建设那个磁浮的铁路，据说是世界上最快的也是最长的一条，从这个机场一直通到市区。上海很快要成为国际最大的城市，我想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物质是很丰富，到处都是吃的，到处都是卖的，用品好像比美国还要丰富，人们的心灵还是很空虚。他们虽然得到了很多物质的东西，他们的生命还是非常饥渴。我去了2次教会，2个星期天我去了礼拜堂，我看到礼拜堂里面坐满的人，不仅坐满里面的人，还坐到这个门口，还坐到花园里，那花园里还要坐。我想在冬天在下雨的时候，在外面的人是很不容易，你可以看到那些人心灵的饥渴。今天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，他不满足于身体的医治，他还需要心灵的医治，他不满足于身体大麻风的医治，他更需要的是心灵大麻风的，他需要的是全人的医治。第三点，这九个人和一个人的不同，不同的期待。这九个人都是犹太人，他们应该更懂得感恩，因为他们是神的子民，他们得到神的恩典更多。那一个人是撒玛利亚人，他是外邦人，他被人看不起，他根本没有这种传统，照理他不会感恩。但是常常出乎人的意外，不被看重的人却懂得感恩，对他们期待很高的人却不懂得感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段经文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也是一段很大的勉励。你是不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？对你期待很高的时候，以为你很会感恩，其实你不会感恩。对某些人不期待他，不看重他，确确是他们更懂得感恩。接下来我们来看感谢的重要性。感恩节很重要，很有意义。感恩节提醒我们要不断的感谢。许多基督徒常常祷告求神的能力，他们需要能力，没有能力不能办事情，能力是很重要的。但是更重要的是感谢，因为感谢是得能力的前提。只有当我们真诚地感谢神已经为我们完成的恩典，只有这样神才会把更多的恩典赐给我们。神的逻辑就是这样，会感恩就得到更多的恩典。我们看看耶稣的榜样。耶稣在实行神迹以前，马可福音第8章记载了耶稣给4000人吃饱，他怎么给他们行这个神迹的呢？ 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，拿着这七个饼逐谢了，破开递给门徒。他首先感谢神，首先感谢神给他的恩典，这是行神迹的一个前提，是行神迹的一个条件。耶稣最后上了十字架，他怎么上十字架的？在上十字架之前，在最后晚餐上，他跟门徒聚在一起，在这个最后晚餐上，他逐谢了，他破开饼，他又感恩，他在感恩的基础上带着能力上十字架。上十字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举动，没有感谢他就不能去上十字架。我们也看到使徒的榜样，初期的教会是一个懂得感恩的教会，正是他们的感谢见证了神的恩典，使很多人归向神。使徒福音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六节说，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恒切的在殿里，在家中擘饼，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爱，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今天很多朋友，很多慕道的朋友在看着我们，他看我们什么呢？他就看我们有没有一颗感谢的心。一个会感谢的基督徒，他就有能力，他就能影响别人，他就能够使不信的朋友也能够成为基督徒。我们看到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当中，他们被关在监狱里，他们感谢神，他们唱诗，就是因为他们的感谢，就是因为他们的赞美，使监狱的门都打开，使地都震动。耶稣给我们感谢的榜样，使徒给我们感谢的榜样，感谢就是侍奉神。哥林多后书九章十二节说，因为办着供给的事，不但补助圣徒的缺乏，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。今天我们在一起，我们要感谢，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日子，我们等一会要听听这几位弟兄姐妹，他们感谢神的恩典，他们被神所得着，他们要受洗礼。我们等一会有聚餐，我们大家带来很丰富的晚餐，我们一起感谢神，我们希望在每一个餐桌上都能够听到感谢神的声音。昨天晚上我去张转芳和胡建立家，他们两夫妇的家里，跟他们有一些很好的交谈，他们告诉我他们感谢神，他们找到了现在他们住的那个地方，不是神的恩典，他们不能住这个房子，他们可能住别的地方，现在他们非常满意住的地方，他们特别要感谢神。他们有很多见证很宝贵，他们同我们一起感谢神。我们的侍奉就是感谢神，感谢神就是侍奉，我们用自己的感谢去影响别人，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，是我们一起来感谢神。著名英国的圣公会牧师 William Law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，他说，最伟大的圣徒不是祷告最多的人，不是进食最多的人，不是奉献最多的人，不是自我控制最好的人，不是最有爱心的人，都不是。最伟大的圣徒是不断感谢神的人，他从每一件事中看出神的美意，总是以一颗感谢的心赞美神。 William Law 是我很崇拜的圣公会的牧师，离开我们已经几百年，他讲的话非常深刻，感谢神是我们要追求的，我们要学习的，我们在丰富中我们要感谢神，我们在贫穷当中我们要感谢神，我们在顺利当中我们要感谢神，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要感谢神。有的人他埋怨神，他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在玫瑰花当中放上刺，搞得我们很不愉快。但有的人他感谢神， 对神说，感谢你，你在刺中间放上玫瑰花。你看吗？这是一种不同的态度，这是一种不同的心态。我们要有感谢的心态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美好，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多么的丰富。我们要学习在任何环境当中感谢神，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学习的功课。这次我们在上海短短的时间里，我有一次机会带着我的小儿子、小媳妇和我的妈妈，我们五个人，我们去看望一位我的属灵的长辈，我把他称为我的属灵的母亲。在从小的时候，他带领我，我们到他的家里，很远，我们坐的车，坐很长时间的车到了他的家里。他的家很小，一个房间，一个床，大概几十平方尺这样，一个很小的房间，一个床上面很多书。他年纪就很大，80多岁，旁边一个桌子，他就招待我们一起吃午餐。旁边放着都是箱子，太小的一个房间，这个房间没有多少人可以坐下。他一生为神工作，他在监狱里度过了18个年头，他的头发花白，他的现在的脑子已经不是太健康，但是他充满感谢神。他跟我们在一起短短的一段时间里，他讲了好多重复的话，感谢不尽。我一直记住这句话，到今天我还在记住这句话，感谢不尽。他是中国基督教的领袖，是中国家庭教会公认的领袖。有多少人从中国各个方面来到上海，来到他的家里，就来到他的房间里去探望他。我们刚去的时候，我们在门口等着，我们要等着里面一批从江苏来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先要退出来，我们才能进去，常常是排队的才能进去。弟兄姐妹，这位老姊妹，她的一生是这么的坎坷，是这么的不顺利，吃了这么多的苦头，但是她有一份感谢的心。她一句不断讲的话就是感谢不尽。她感谢神的恩典，她看见神在她的身上做了美好的工作。她希望我们，她托付我向海外的基督徒转达这样一个心情，我们一起来感谢神。神的恩典太丰富了，这位神太可爱了，我们跟随主做他的门徒太值得了。亲爱的基督徒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做一个感谢的基督徒。